每次在分享信息之前，我总是要跟大家分享个笑话，让大家轻松一下。有一次，一个太太打电话到警察局报告说我的丈夫失踪了，警察就到她家来问问她：“你的先生长得什么样子？”她说：“我的先生是6尺2寸高，我的先生头发是卷的，而且非常的乌黑，并且我的先生的微笑让每个人都很喜欢他。”警察记录了以后，想求证一下是不是他的先生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来隔壁的邻居问隔壁邻居说：“哎，隔壁那个先生是不是6尺高？哇，微笑很可爱。”“不是，他就5尺多，他头发很少，等等等等。”然后他就回来问这个：“你怎么报道说你的先生跟隔壁所说的先生不一样？”他说：“我报道我先生失踪，我不一定要你把他找回来，我希望你找回另外一个6尺高、头发尖尖的、会微笑的先生。”好，谢谢您的圣经。我的信仰是什么？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爱的，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饶恕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能受祝福的。因为我是我的牧师，我并不是缺乏，神在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靠着那结合力量的，还是能够再次认真的说，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爱的，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饶恕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能受祝福的。因为我是我的牧师，我并不是缺乏，神在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靠着那结合力量的。”凡事都不做也写出我每个人。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享受人生的旅途。人生不是经常都是有高潮，都是经常可以去度假，不是有美好的事情发生的。人生经常大部分的时间是一成不变的，是非常让你感到无聊的。每天早上起来吃饭，上班下班，又吃晚饭又睡觉，人生旅途经常是这样枯燥，真经常不是有高高低低的。经常我们享受在人生的高潮的时候，我们去度假，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孩子毕业，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生日 party 的时候，我们非常的享受。但是人生不是经常这样，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成不变的生活，都是千篇一律的生活。但是如果你要享受你的人生，你千万要学习在人生的每时每刻享受神所给你的环境，神所带来你周遭的人。我们不要因为太忙碌，我们不要因为太追求我们的目标，以至于当我们哪一天回头看的时候，发现我们失去了很多跟家人相处的机会，我们失去了观赏日出的时刻，我们忘了春天的花朵在开，我们忘了享受我们的孩子。很多做父母的，他忙着为孩子煮饭，上孩子去上补习班，学这个学那个，清理他们的房间等等，每天告诉他们要好好做功课，功课成绩要 A 等等。他们忘了不知不觉当中，他们忘了享受他们孩子，他们生活在紧张忙碌当中，他们是把孩子带长大了，但是他们回头头看，发现他们一点都没有享受他们的孩子。有时候我们忙碌于我们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回头看来，我这一辈子怎么都没有跟家人好好的相处。有时候我们忙着解决我们的问题，以至于我们一生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就过去了。我经常跟一些非常有成就的人在一起，他们老了有一个非常共同的想法，就是我真遗憾，我这一辈子没有好好的享受我的家人，享受我的先生，享受我的太太，我也没有好好的享受跟我朋友相处的时间。我一生是不是一个目标完成了，我在追求一个目标，以至于我忘记了人生的旅途充满了一些简单的事、单纯的事，让我们去享受。我们要学习享受生活中简单的微小的事情。到底是这些简单的、平常非常千篇一律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让我们生命充满了丰富。我们不要忘了享受神在我们周遭所放的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事物。你不需要拥有很大的房子或很多的金钱才可以享受你的人生。你的孩子不一定要全部是 A 班上第一名，进入 Stanford、哈佛，你才可以享受它。我们总是要学习在人生的每时每刻享受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周遭的事物。以前我孩子在任何比赛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我非常在乎他有没有赢，我非常在乎他在公班上成绩有没有第一名、第二名或是 A 的等等，以至于我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花在你有没有得到赢，你这次比赛有没有得到赢。以至于我回头看以后，我怎么忘了享受跟他相处的时间。但我在他去比赛的时候，我一不断地叮咛他，你要怎么打，你要怎么样避免打坏球，你要怎么避免失误，以至于你可以打赢球， 后来我回过头来看我的生命，我跟他相处的时间充满了这些指责教导，我们两个没有一起欢笑的时间。后来有一天神提醒我，神说你在干什么，我给你一个孩子不是要让他去赢而已，不是要让他好像比别人行而已，神说我给你孩子是要让你享受你的孩子。从那天开始我改变了，我不再那么在乎他不是是不是成绩班上前一名前二名，我不在乎他这次比赛有没有赢，我开始享受跟他相处的时间。我很喜欢每天早上载我的两个孩子去上课。有人说为什么你那么忙不让你太太在，我说不是我太太不愿意在，是我要在，因为我享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刚开始我在的时候整个过程30分钟没有讲几句话，哎，吃饱了没有，有没有带午餐，你功课要学好，每天就那几句话。后来我想发现不对啊，我没有享受他，我没有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神帮我安排这个小小的车里面几平的空间里面，我竟然只是那几句无聊的话而已。我想他听了也烦了，他每天早上起来大概可以想象说我爸爸今天又要讲这几句话。后来我改变了，我不再这样，我开始聊一些 YouTube 上面的事情，最近台湾一个苏珊大婶的事情，哎，他也知道，他们小孩子也知道说我有他一个苏珊大婶的事情，我聊一些社会上的事情啊，电影上的事情，以及他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我问他最近有没有小女生喜欢你啊，最近你有没有喜欢上另外一个小男生啊，哇，就讲了讲了30分钟一下就过去了。现在回顾过来，我真的选择对了，我选择享受那一段时间，我不是用那段时间在教导他们指责他们要他们做这个要他们做那个。我发现这是人生中最美丽的时光。我经常问我孩子，哎，你人生中跟爸爸相处最美丽的时光是什么，他说，哎，我很喜欢你早上载我上学校去，我夏天如果早起他就说，哎，你不要载我去了，唠叨你真烦，你不要这样子了。那现在他很享受跟我一起的时间，我们要享受我们周遭的，不仅是你的孩子，你的另外一半也是一样，他也许很多缺点很多习惯你不喜欢，但你总是要把你眼光放在他的长处，他做的对的或是他的做美好的事情。我还发现有夫妇因为挤牙膏要由中间挤或者由下面挤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来还离婚了。有的有一个太太，因为他现在经常喜欢吃冰块，他受不了他吃冰块的声音，后来不欢而散。我想人生苦短，不需要那么计较小的事情。也许你的太太喜欢逛的东西，经常把车灯没有关住，那没有关系，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许你的太太不小心把你的车撞了一个洞了，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解决一下就可以。你回想过来，其他事情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事情也不会让你的生命消失，也不会让你多老一岁，也不会让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都不会的。为什么浪费你宝贵的时间在生气、在愤怒、在指责、在不高兴呢？我不知道你怎么选择，要是我选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除非天塌下来，我仍然要喜乐，我仍然要接受。我太太把我车撞坏了，那 big deal， 去修一下就好嘛，有什么关系？我的孩子没有全班第一名，那也没有关系。我的牧师说 A 的是做教授 ，C 的是带100万回来奉献给学校的，我孩子得到 C 也没有关系。哇，我的孩子今天少穿了一件衣服，我怕他冷到，那有什么关系？医生这么多，医院那么大，生病了找个医生看就好。我孩子少吃了一口饭，不愿意吃肉，那有什么关系？非洲有多少小孩子没有饭可以吃，没有肉可以吃，为什么要那么斤斤计较小事情呢？我发现我们经常为小事在抓狂，我们经常为小小一点事情就生气就动怒了，以至于我们的人生觉得非常的沮丧，经常觉得很无聊。不要这样享受你的人生。神把任何事情摆在你旁边，包括你被撞车、你孩子不及格等等，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只要你去享受他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被唠叨的，没有一个人喜欢被练的，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指责、被看轻的，这样子要消灭他们的热忱，只有鼓励、享受他们、激励他们、提升他们，才可以让一个人改变。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撒下一个种子，让神可以改变他。我们经常喜欢改变别人，我们希望别人跟我们的想法一样，别人做事的方法跟我们的一样。大家知道神创造每一个人的不一样。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有规律的人，我可以吃Subway，每天中午吃5年都没有问题。我的规矩有时候味道就总让我感到哇厌烦，不会。我做事一定早上几点起来，几点做什么事，我已经安排得非常好，我不愿意浪费我生命中的每分每秒。但是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就很辛苦了，有的人很慢， 有人做事情要想好几个礼拜才能做决定，我一定是马上决定的，我决定一个事情我要马上把它做好我才能安心睡觉了。那有些人说不要，我明天想想看，我再等等，我太太有什么意见，我的孩子什么意见，我去找 internet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哇，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后来我发现跟我相处的人他难过我也难过，后来我发现我要做个改变，我要改变我自己，我要享受跟他相处的时间。是的，我教他的事情他没有做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晚一天没有关系，晚一个礼拜没有关系。如果我们的传道人上来讲到讲得不好，我一定会在下面很生气，时间到了你怎么还不下台，我跟你讲就十五分钟你怎么还不下来，已经超过五分钟，我再来生气再来不高兴。后来告诉自己一个前面提醒我说，牧师啊，你何必这样子呢，你要嘛就事先跟他沟通好，他既然已经上去了你就接纳他，你就鼓励他嘛。后来不管他们超过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我仍然微笑的说，哦，你讲得很好，我要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圣经里面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我们不要为那些芝麻小事来感到忧虑，我们不要活在过去的沮丧，别人如何得罪，我们不要为未来担心太多，我们就要为今天好好的活，我们要好好的享受今天。有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叫做生活在别的地方，或是生活在另外一天。他说很多人说那一天当我赚够了钱我就可以快乐，我就可以好好享受人生，但是他说根据他的观察，如果你没有赚到钱的时候你不会享受人生，你不会快乐，当你赚到再多的钱你也不会快乐，当你单身的时候你不会自得其乐，哪一天你找到对象你嫁了人或结婚了跟你在一起相处的人也不会快乐的。你如果今天不会享受你的生活，未来你也不会享受你的生活。我们很好把我们眼光放在未来，放在目标很重要，但是也别忘了好好的过今天，好好的享受你周遭的人，不要很容易就生气了，很容易就动怒了。接下来有人说，哦，牧师啊，那个人又讲我坏话了，我好受伤。我说，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其实很多人经常在背后讲你，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这次被你听到又有什么关系呢？无人背后不说人，无人说人，无人背后不说人，无人什么，不被人背后无人说，都有人在讲你的，没有什么 big deal 的，他讲是他的事情，我仍然要欢喜快乐。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要好好的过一天，我们像小孩子一样享受周遭的事物。我想问你，今天早上起来你是不是为什么事情在烦恼，以至于你忘了看今天的日出，以至于你开车到教会的途中有多少美丽的花朵，有多少鸟叫的声音你有没有听到？如果没有，你大概心思意念被过去或是被未来所占据了，我觉得好可惜，你已经浪费了好几个小时的生命。神有那么美丽的鸟声让你听你不听，那么美丽的花朵要看你不看，虽然你太太一起没有化妆不是很好看，但是外面的花朵还是很好看的，你还是可以享受的。我们要随时随地享受神的创造。我记得一个故事这样讲，有一天一个小女孩她每天就照例的上学去，那一天她下午的时候突然刮起风来，云层越来越厚，后来下雨的打雷了。这个妈妈很担心这个小女生回家路上会不会被雨淋到，会不会被雷打到，因此很担心的就开着车沿途想看 她女儿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在开着开着看到他女儿一个人走在路上，每一次打雷的时候他的女儿就抬起头来停下脚步，而且面带微笑，每一次一打雷他就重复的动作。这个妈妈感到很好奇，就忍不住的过去说，女儿你在干什么，说每一次打雷你就抬头微笑，你难道不怕吗？女儿说，妈妈你不知道吗，是上帝在为我照相，我当他摆出最美丽的姿势。他连一个打雷他都可以享受。要姐妹不要认为你的生命没有什么好享受，一定要去夏威夷才会享受，一定要住大老房子你才会享受，一定要你的太太非常漂亮，你的先生六尺头发都才会享受，你总是可以找出可以享受的。要好好的享受每一天，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人生苦短，很多人说人生苦短，其实我觉得最好，这应该说，应该说我们等了太久才开始，很多人还没有开始享受你的人生，很多人到现在还一直为自己的目标在努力着， 心想说，哇，哪一天我的目标达到了，我住了大房子，我换了一个太太，我换了一个先生，我才开始要享受。我告诉你，你要先从你有的先开始享受。当你懂得享受少少少的东西的时候，你真要大的时候，神才会供应给你。我们要懂得感恩，为神放在我们身边的各样事物，每一个人的献上感谢。我们不要轻忽了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生命经常久了，就失去了热情，就失去了那新鲜感。但是我们经常刻意的找回那起初的爱，找回起初我们恋爱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欣赏他，为什么恋爱的时候哇他像小天使一样，为什么久了你看到像老乌鸦一样，像鸭子一样每天叽叽喳喳叫。以前恋爱的时候他讲多久你都倾听，你都看着他的眼睛讲五个小时也没有关系，现在讲一句话你就受不了，就跑到你的房间去了。我们要找回起初那个爱，我们要享受我们人生的每时每刻。人生苦短，我告诉你，如果你老是把你的时间花在你的事业，花在你追求的目标，有一天当你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到底当你老的时候，陪伴在你旁边的是你的家人，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公司，不是你的老板，不是你的同事。我最近参加过好几个丧礼，我发觉到后来来看的都是家人而已，不会是你的公司。当你过世的时候，那个位置迟早另外一个人来做，而且比你更年轻更有能力了。你不要太眷恋那个位置。你经常虽然要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追求，让我们有成就感，但是也不要忘了，当我们努力到一个程度，我们应该往后退，坐下来告诉自己，嘿，我要享受我的家人，我要享受我的生命，我要享受神的创造，我要享受我的孩子，我要享受我的配偶。我们经常要这样子，不要让时间被你的工作所占据了，被你的困难所占据了，被你的问题所占据了。我们要好好的使用我们的先生，我们的时间。啊，我都讲到哪去？原来我们是一天一步，时间稍息就不见了。好好的使用我每一天。好好的善待你周遭的人。你知道我们每个礼拜天在这个地方，我当然一个目标，我好好的准备我的讲章，我好好的预备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希望大家能更懂得神的原则，能够懂得如何过生活。但是我也不愿意因着我忙碌准备我的讲章，在照上面要达到我的目标，而忘了享受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因此在讲道之前我试着跟大家有所接触，在讲完道之后我不会说我很累了我要回家休息了，我愿意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寒暄几句。虽然那么多人我没有办法花很多时间在每一个人身上，但我享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了解一个事实，我们不会都永远在一起。神既然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地方，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谁会离开这个地方，我何不好好的享受我们彼此之间的友情，我们彼此之间的爱。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不要当别人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或以后你躺在棺材上面的时候想到这个人都是指责都是批评。我不愿意这样子，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当人们想起你的时候，啊，这个人都有爱心，这个人非常的关心我，这个人如何的鼓励我激励我，以至于我的生命不一样。我们应该成为这样的人，财富带不走，名利也带不走，唯有人的记忆才带得走。我们要留下爱的回忆在每一个跟我们接近的人的生命当中。是的，他有软弱，他有你看不习惯的行为，他有你不喜欢的思想，但是你总可以从那身上找到他的美丽，找到他的良善，找到他可以让你欣赏的地方。有时候我们的长处反而阻碍的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时候我们的长处反而成为我们的软弱。为什么？也许你是一个非常有目标的人，也许你做事是非常有原则的人，你做事是非常积极的人，但是因为这样的个性，我们要求别人的跟我们一样，我们要求别人跟我们一样积极正面，要求别人的跟我们一样努力向上，非常有组织。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如果你试着要改变别人，让别人跟你一样，不准别人不舒服，你自己也会活在沮丧当中。我们要接纳每一个人的不完美， 每一个人的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你要是懂得欣赏每一个人的不一样，鼻子高高不一定比鼻子扁还漂亮，你要改变你的眼光，你知道吗？不一定高就是美丽的，矮也矮的好处。我们要欣赏每个人的独特性，欣赏神的创造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享受我们周遭的人，不要让你跟别人相处的时间都充满了纷争，充满了指责，充满了沮丧，充满了不高兴。我们要活得活泼，活得喜乐，也让跟我们相处的人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真的是很舒服。当别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爱的回忆，他们有美好的回忆。我们要享受我们周遭的一些人，经常不是大事情让我们失去快乐，大事情影响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经常是小事情，因为我们太计较，因为我们为小事抓狂，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快乐，不能享受人生。也许今天早上起来你找不到你的汽车的钥匙，你发现你太太昨天晚上没有把车灯关掉，以至于今天车发不动了。也许你的孩子昨天上课的时候忘了带便当，打电话给你，把便当送到学校去了。经常我们就开始不高兴，为这些小事让我们整天的喜乐都被夺走去了。我们要学习，我要学习，不管任何情况发生，我们都告诉自己，我要喜乐，我不失去我的快乐。我虽然要把便当带去给我孩子，但是我享受开车的旅途。虽然我的孩子功课没有很好，我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虽然我的孩子把桌上的牛奶倒翻了，我不生气骂他，然后自己去擦东西，我呢心平气和跟他说，孩子啊，做错事就要负责任的，我们一起来擦这个牛奶好不好？这样你不仅不失去喜乐，而且你让孩子学习到功课，你可以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要学习，就是从保罗所说的，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保罗说，我人生有不方便的时候，有挫折的时候，有让我难过的时候，但是我已经学会，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邀请我每一个人开始学习享受我们周遭的人，当愤怒、当不满、当喜乐被夺去的时候，告诉自己，我不要这样子，我相信我可以享受这个人，可以享受我的孩子，享受我的同事，我可以享受我的牧师，享受我的同工。他虽然不完美，他虽然有软弱的地方，但是我仍然要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到底是一句鼓励的话，一个扶持，可以让人改变。批评、指责、论断，永远只是让人失去生命的热忱而已。你不可能改变一个人。姐妹们，不要试着去改变你的先生，你改变不了。他如果明天早上没有把他袜子捡起来，你也不要再失去喜乐了。已经27年他都不捡了，你怎么可以期待28年他捡呢？就让他去吧，闻闻为那个袜子的臭有什么关系呢？会死人的。生活容易一点，不要让自己陷入那个沮丧忧伤当中。我们要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不需要有很多的物质的享受我们才会快乐。我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家物质非常缺乏，但是我回忆起来，很多时候是在最缺乏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家庭的力量的同在，让我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你不一定要有大房子才可以享受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不一定要到夏威夷去，到落基山脉才可以快乐的，像我们阿卡迪亚公园也可以快乐的，你可以到红富县 Temple City 公园，你可以快乐的，在美国生活已经够快乐了。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去旅行的人，因为我很怕坐飞机跟坐时差的关系。既然有人说啊，牧师啊，你生活真无聊，你每天都要千篇一律的，一点 vacation 都没有。我说没有，我每天都在 vacation 啊。我说你看欧洲多少人要跑到迪士尼乐园来，要跑到夏威夷洛杉矶这个地方来。你看台湾多少人要花机票钱，飞十几个小时才能到洛杉矶来。听说 Arcadia 是叫做小上海，多少上海的人要来买 Arcadia 房子。我说我住在这个地方，我每天都在 vacation。我说哦，有人到夏威夷去了，我说没有关系，我到我家游泳池旁边放一放夏威夷的音乐，我放一放夏威夷海滩的声音，我闭起我的眼睛想象我在夏威夷的海边。哦，那里没有穿比基尼的女孩子，没有关系，我可以换个图画在那一边，看到海滩在那个地方，我也是在 vacation。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事情，简单的所有的，成为我们人生的享受。不一定要有大的事件发生，不 或到什么地方，你才能享受你的人生。也许你说，哇，每天工作早上起来很忙，到晚上11、12点才能睡觉，我除了睡觉以外我都在工作，但你也可以享受你的工作。当你卖出去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想说我又赚了几毛钱，多享受。你想要这个人买了我的产品，那一家人就可以温饱，他们可以得到舒服的生活。你也可以享受，哇，我的员工真的是让我生气，他今天又做错事了，也没有关系，做错事就让他做错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大不了换一下，换一下而已。我记得上一次有一个人讲说，如果你从一个树上掉下来，你不用担心，只有两个结果，一个你受伤，一个没有受伤。如果你真的受伤了，也没有关系，重伤或者轻伤。如果你重伤也没有关系，一个死一个不死。如果真的死了也没有关系，你会上天堂或上地狱，不管怎样，生活的简单一点，让自己轻松一点，不要什么事情就大惊小叫了。我看到很多父母，孩子少吃了一口饭，好像世界末日一样。为什么你不吃这口饭？追着他，一定要他吃那口饭，他才能心平气和，才能入睡。少吃一口饭有什么关系？我们小时候吃地瓜、番薯都长这么大了，现在孩子吃汉堡、吃麦当劳，怎么可能不长大呢？你要担心什么？让自己轻松一点，生活已经不容易了，不要让自己活在紧张当中。也不要太计较别人做或不做什么，别人讲或不讲什么。我们要了解，我们了解人生苦短，神要我们享受我们周遭的一切，神要让我们活得平安，活得喜乐。我今天挑战你，从今天开始之后，当你每次要生气、要不高兴、要失去喜乐的时候，想想我今天对你讲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要活得喜乐，我要活得平安，我要享受我周遭的人。如果你愿意这样，我相信你不仅自己快乐，跟你在一起的人也会蒙受祝福。我相信你的生命会充满了丰富，我相信你会得到神为你预备的一切，你会成为神，让你成为那样丰盛生命的人。
有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
在每个拥抱，在